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关怀新磁场，我是梁天禄，又到了我想对你说的时间了。在圣经里边有很多地方都鼓励我们要恒切祷告，要不住祷告。那么为什么神要这么强烈地要求跟随他的人拨出时间来与他独处，向他祷告呢？到底祷告重要吗？而神是否真的会垂听祷告呢？祷告可以影响什么？好，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这是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祷告良辰》，稍后呢，再继续跟朋友来分享。
祷告良辰，祷告良辰，你只带去我心念字，一直
我们持守真理，守望生命。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爱关怀新磁场，与你分享不再惧怕的爱。
今天和朋友来分享祷告可以影响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最大的权利，那就是祷告。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对基督徒的祷告不以为然，他们觉得祷告无非就是对空气来说话。甚至一些基督徒在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神真的会垂听祷告吗？如果神垂听，那么为何我的祷告他不应允呢？ 在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一节这段经文里边，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其中主耶稣就论到了祷告。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一节经文的记载，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主耶稣的口中，神就是这样的仁慈，他是一位充满美善的神，他渴望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们，这是神的心肠。那么有了这个认识之后，让我们来问，为什么神吩咐我们要把祷告放在第一位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祷告是尊荣神的行动。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七章，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对神有这样的描述，也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尊荣神。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第十五节，作者说，因为那至高者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你看，神说，我是至高无上的，是超越一切，在万有之上，我的名字是圣洁，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居所。然而这位至高的神却看见人有痛悔的心，并且乐于垂听，神要怜悯在他面前谦卑为罪痛悔的人。所以神吩咐我们祷告，头一个原因就是祷告是尊荣神的行为。那么第二个神吩咐我们祷告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灵命成长的一个主要的工具。神的儿女如果不祷告，那么这个人的灵命不会有成长。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是多么的出众，多么的有潜质和有魅力，这些都不管用。我们属灵生命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祷告。我们虽然生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思要不断地在神的身上。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想到神，内心都应该跟神有联系。我们不能够与神发展亲密的关系，直到我们学会怎么样与他交谈，怎么样聆听他的声音，直到我们爱上和他独处的时刻。圣经教导我们要不住地祷告，这不是说我们要整天跪在地上不动，闭上眼睛祷告啊，什么都不理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的心灵是时刻想到神的，并且时刻预备和神交谈的。我们可以很自由地与神交谈，为着许多的事向神祷告。我们在生活中所需要的智慧、指引和方向，我们想起某一个人他有特别的需要，我们都可以祷告。不论怎么样，祷告生活应该是弟兄姐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绝对不能忽视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就是祷告的权利，为的是要使我们可以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其实人和人的关系尚且是如此，我们如果想跟某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尚且必须跟他去交谈，彼此认识和了解，那么更何况我们和肉眼看不见的神去建立亲密的关系呢？除了透过祷告之外，我们再没有别的途径和方法。要知道，在祷告中，神可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很多人都说想认识神，其实认识神并不难，只要是我们花足够的时间去读经祷告，与神交谈，聆听他的声音，他会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特别是我们不但停留在聆听，更是渴望把听见的道理和命令给实践出来，遵行神的道，在生活中尊荣他，见证他，那么神必定让我们更多认识他。 那么第三个，神命令我们要祷告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参与他工作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个三角形来做一个比方，神就是这个三角形的头，意思就是最顶端的。那么至于其余的两个角，就是我的恳求和我所代求的对象。神看见某些人的需要，把他们的需要放在我们心里，神又让我们看见他们的需要，于是我就为着他们向神恳求，神垂听我的祷告，去供应对方的需要，神给我参与的机会，给我与他同工的机会。你看，祷告就是这样运作的，奇妙的事情就会这样来发生，我们得到福气，而对方也得到神的福气，神也因此得到荣耀。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我们所接触不到的，祷告是无远弗届的，只要是我们肯祷告，我们就可以接触任何一个人，这是祷告的最奇妙之处。神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参与神的工作，因为是神把祷告的负担放在你我的心中，是圣灵的感动和催逼使我们感到祷告的迫切，又知道神他是垂听祷告的主，也深知祷告的甜美和果效。另外，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习惯说，啊，我又不是传道人，我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宣教士，啊，我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你看，他们给神诸多借口，告诉神他不是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谁呢？我们不要看我们不是什么人，倒是要看一看我们到底是谁，看神心意中的你和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看一看自己所得的恩赐，自己的资源。有些人说了，我那唱歌不好。其实很多人唱诗也不像我们所想象中的唱得那么专业。我们又会说自己啊，不会传道，不会教导，不会做这样，不会做那样。然而让我们来问一下自己，我们能祷告吗？也许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能否祷告得好，不过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祷告得好，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顺从圣灵，在圣灵里祷告，是不是乐意祷告呢？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来到他面前，存着一颗开放的心，感恩的心，又存着清洁的心和清洁的思想，这是神所能够使用成为最有能力的工具，可以在神的国度中发挥极大的用处。许多人一生都做祷告的勇士，他们将一生投身在祷告这个侍奉上，他们所带出来的影响力是极大的，也是使很多人得到实际的帮助的。他们也许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不会出名，不会见报，但是他们却是神伟大的圣徒。在教会里边有很多退了休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啊，退休之后就可以消闲的来度日了，因为不用再工作了。其实不是，所有退休的基督徒都应该思想，这余下的一生该怎么样被神所使用呢？怎么样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接触地球上所有的人，这是透过祷告，因为神他是宇宙的主宰，我们不能做的事透过祷告可以祈求神去做，不论是上天下地以及深海，神他都能够触摸得到。祷告就是那看不见但却具有奇妙无比深奥莫测的能力。但是只可惜很多信徒虽然得到了祷告的权柄，但却是收着不用，不去行使这奇妙的工具，不去借着祷告使人的生命获得改变，也不去借着祷告帮助那些患病的人，或者是陷在困难里的人，又或者是经济有缺乏的人。我们其实可以行使这个权柄，透过祷告去提名纪念他们，在那位掌管一切和掌管人生命的神面前来祷告，告诉神某一个肢体他遭遇这个困难，另外一个在生病之中，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需要等等。当然在我们未祈求以先， 神早就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况和需要，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可是神却不会忽视每一个人所献上的祷告。要是我们有一些需要没有获得满足，我们应该问，到底我有没有为这些需要求过神呢？又或者你眼见朋友或者是家人现在疾病或困境之中，心灵很忧伤，你有没有为他们一一代求呢？你又怎么向神说呢？我们往往只相信医生的药方，但却不知道医生所做的是很有限的，真正有能力的乃是神自己。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知道祷告的功效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它能够让我们接触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因为神他统管万有，又是创造我们的，他是无所不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么第四个原因，神命令我们祷告，是因为这是我们需要得满足的方法。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去，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人该怎么样祷告，又提到假冒为善的人。在第六章第八节，主耶稣他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你看，我们不必告诉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切的情况连我们还不清楚的时候，神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然而神渴望我们祷告，向他祈求，借此来表示我们乐意顺从他的意愿，这也是尊荣神、使神得到荣耀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承认神是我们一切丰盛的源头，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是慈爱的父亲，他给我们有许多的应许。在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十九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看，神就是这样的一位既丰盛又充满慈爱的神。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忽略祷告，那是因为我们认识他不深，我们忘记了神是谁，忘记了神给我们祷告的特权。在雅各书四章第二节，雅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求了，但其实不然。祷告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因为我们是跟一位圣洁的神、创造天地的主宰来说话，又是差他的独生儿子到世上做救主的那位来交谈，所以我们应该以认真虔诚的态度来面对神，绝对不能够马虎草率。可是很多人居然在祷告中带着不认真的态度，他们只是循例的或者是公式化的把自己渴望得到的满足和福气好像流水账一样的报告给神，嘴里边喃喃自语地说，求神赐福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我的前途，保守我的家人，让我的经济情况稳定，保守一家人身体平安等等。你看，每天都是把同样的事情再提一次，生怕上帝给忘了，这是忧虑的重复。有些人甚至连重复一次都省掉，只说，神啊，就照昨天晚上我所求的事，求你应允吧，然后他就闭上眼睛睡觉。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不是好的祷告，甚至不算是祷告，这是向神报告。当然有些祷告我们只能够匆匆地去祈求，就像我们在工作上遇到突发的事情，很需要神加智慧，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解决。我们可以马上在心中默祷，求神加给我们智慧，那么神会听这样的祷告。然而我们如果不是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应该再用匆忙的态度来去应付祷告，这其实是表示了我们对神的不够敬畏。我们必须花时间、花思想和全人集中在神的身上，我们与神交谈，聆听他的话，又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他面前。我们的神渴望满足我们的需要，他要供应我们的缺乏，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他渴望我们看重和他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是首要的，也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能够忽略的。 犹大书的作者犹大他说，要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事实上，当我们和神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为自己祈求的事情会越来越少。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验，因为神在我们还没有求以先已经供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没有把那么多的需要摆上。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多感恩、多赞美、多为别人代祷，因为在和神亲密的关系中，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也知道我们对他的心，更知道我们在生活中的所需。神时刻都在等待着我们，他总不会太忙，也不会无暇来垂听我们的祈求。有时候我们遇到急难，想找朋友，朋友没有空，想找家人又找不到，我们急得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可是神却是全天候的在等待着我们，他是随时乐意听他儿女们的呼求的，他会前来帮助的。我们有这么好的权力，这么荣耀的权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经常来用呢？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福气，其中有部分原因，那是因为有人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为我们祷告，神垂听他们的祷告，帮助和赐福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获得神如此的厚恩。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祖父母和父母以及我们的朋友是经常为我们祷告呢？人生最大的资产是得到一位能够经常提名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的人，那是我们无上的福气。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很笼统，我们祈求神赐福我们一切的朋友，那么这到底是指谁呢？是不是有一点马虎了呢？为什么我们不仔细的逐一的为他们祈求，提名为他们的需要和情况向神祷告呢？那不是有特别之处吗？起码我们也关心朋友的情况，知道他们的近况，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在祷告中提名为他们的需要祷告。我们期望神替哪位朋友去做哪件事，因为每一个朋友的需要和情况都不一样。我们的祈祷不能够流于笼统、含糊和马虎。那么到底我们的祷告能够影响什么？如果说影响神是指让神不得不做出回应，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否定的。祷告不能够威胁神一定要做什么事，也不能够说服神做一些与他旨意相违背的事，绝对不能。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不能够摇动他的手，我们必须求的符合他的旨意，绝对不能够要求神做一些神不想做的事，而且神也不会因此而向我们妥协。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和他的门徒们一起祷告的情形吗？主耶稣要求门徒和他一起警醒祷告，而主耶稣也早知道门徒都要跌倒，因为他们都因疲倦而睡着了，但是主耶稣却依然吩咐他们来祷告，因为他知道他们的需要，就是借此去更加认识自己。那么虽然如此，神乐意我们紧紧抓住他的手，奋力抓住他。以赛亚书64章第7节，以赛亚他受圣灵感动说，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你看，我们应当借着祷告奋力地抓住神，求神引导，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照神的意思。马太福音9章37到38节经文这样来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看，神希望我们按着他的心意去求，我们不知道神要打发谁出去，这是神的主权和旨意，但是我们却可以依着神的心意去求，恳求神打发人出去来收他的庄稼。因为到处都有福音的需要，很多人依然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因此我们要祈求神打发合适的工人出去，为他来做工，为他来传福音。那么至于神拣选谁，这个是神的决定。 保罗在书信中经常为信徒祷告，因为保罗很明白神的心意，他有神的心肠，他求神把领会神心意的灵赏赐给弟兄姐妹，加在弟兄姐妹身上，使弟兄姐妹能够更多明白神和认识神。而他也要求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4:3所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因为保罗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他就依着神的心意来去求。所以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求的时候，那么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祷告合乎神的心意吗？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去好好思考的问题。好，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的祷告他听见。
山林绕开小孩，小竹子看青天，希望花歌好迎生日，但那天却下雨，人说神不听祷告，孩子说主会听，主每次都会听，只是这次他告诉我不可以，不可以，只是这次他告诉我不可以。神听你祷告，他从不失信，你只怪安静等候。神听你祷告，当献上感恩，你不要半夜放弃，明明就要从黑夜中破晓，新的一天就要勇敢出现。你的祷告他听见，他听见，你的祷告他听见，他听见。神听你祷告，他从不失信，你只管安静等候。神听你祷告，当献上感恩，你不要怀疑放弃，明明就要从黑夜中破晓，新的一天就要勇敢出现。
今天跟朋友分享的是祷告可以影响神吗这个题目，欢迎朋友来信和我分享您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写爱心。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是梁天禄，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还有您的家人。